我们今天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叫做使我们的信心能够继续的加深，使我们的信心能够继续的加深。那么刚才我们大家都听了我们领诗的和诗班献的诗，里边都有一个主题，就是说我们要跟随神到底，我们盼望着神早一天来临。那么我们怎么跟随主，怎么盼望着主早一天的来临，那就跟我们每天生活中间我们的信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来进入这个系列时候呢，第一讲这个系列呢，就是我们首先我们要检测一下我们的信心到达了怎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每个人的信心是到达了怎么样的一个程度。因为只有到你知道你的信心在哪里，然后你才可以在这个上面继续的往前走啊，继续的往前走。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会给说，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信心不是我们平时讲的得救的信心，而是要讲的是说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要有持说不断的信心，要有持说不断的信心。那么这个持说不断的信心，我们首先要给它一个定义，什么叫做持说不断的信心。然后呢，我们会特别的要来看信心，圣经是怎么讲信心。圣经绝对没有讲信心是一种执行的能力，信心没有这么，圣经没有这么讲过。然后呢，我们还要来一起来看圣经里边讲到了当人的信心软弱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最后呢，我们会来看一下当我们来检测我们信心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哪几个方面来看看我们的信心到底在怎么样的一个程度上面。好吧，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打开你的话语，我们的心向着你敞开，愿你的话进入到我们的心，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来让我们明白信心我们今天到达的程度，我们要继续的往前走。天父，孩子把自己先仰望在你的手中，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你来恩膏，你来使用。愿今天我们所讲的听的都在这边一起的受益处，同时的蒙造就。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这是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边的一段的话。那段的话，整个这一段的话，整个这一这一个节里边，整个这一段的话里边的，特别是讲到说你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你侍奉既要侍奉神也要侍奉马门，那个是不可能的。就像刚才领诗的带着我们唱什么，我们要把自己作为活祭献给神啊，把自己作为活祭献给神。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耶稣在六章三十节的前后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一点什么呢，要我们不要为生活啊忧虑。这中间有这么一句话，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的草今天在明天就堆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舒展，何况你们呢。这段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当你看看野地的花，当你看看路边的草，神给他这么样的美丽的装饰，他也不种也不收，但是天父况且养活他，而且很可能就割下来就扔到炉里面去了，但他在盛开那个鲜花的时候是那么的艳丽，那么的漂亮。他说，主说，更何况我们人呢，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难道不来看顾我们吗？神难道不会让我们的生活有缺乏吗？这个都不会。那神在这里边特别提到了一个什么字呢，平时我们大家很少来注意到，但是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你们这个小信的人，注意这个小信的人是对谁讲的，是对那些当时的门徒们讲的，那些在橄榄山上面听着耶稣讲道的人都是跟随耶稣的门徒。那对门徒讲说你们是小信的人，这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警钟。 啊，这段话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警钟。那么因为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小信是意味着什么呢？小信就意味着什么？软弱、枯萎、极小的信靠，极少的信靠神。因为一个基督徒如果这一个微弱的信心的话呢，那是一个重大的灾难。我们不是在口上说，我们喊口号说我们要跟随主，或者我们唱歌我们说我们要跟随主，而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间，我们要以持续不断的信心来跟随主啊，持续不断的信心。因为持续不断的信心对于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祷告蒙上帝的引用，我们能够有效的来服侍主，以及灵性能够稳固，与基督能够真正的相交，都是至关重要的，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讲折旧的信心，而是要讲持续不断的信心。我们一旦得救了，那么这个救恩就永远不会失落，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的啊，这是圣经讲的。然而如果我们的信心因为没有得到操练而变得枯萎的时候，我们就必然会错失全备的喜乐和救恩的大能。所以主在这个里边用小信这个字，是对当时在他脚跟前听他讲道的门徒讲的，也是对我们今天，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的。那如果主说这个话对我们今天讲的时候，那我们今天什么就要先来看看我们的信仰系统里边今天状况怎么样，来看看我们的信靠主耶稣的，我们的信心是不是一个活泼的信心。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主耶稣在加百农的时候没有再行很多的神迹，因为那里的人缺乏信心。如果我们缺少一种活泼信心的话，那么我们的生命怎么能够蒙神的祝福和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呢？能够有属灵的见地，在主里边常常喜乐呢？这些都是跟我们持守的信心有重要的关系的。我相信就是说，大家如果读圣经的话，应该特别的记得圣经里边耶稣常常会讲你的信心跟你的蒙福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讲马太福音里边9:22，那个血漏的妇女，大家都很熟悉那个故事。血漏的妇女什么？她说，我如果过去摸一下耶稣的衣服，我的病就好了。结果她摸了吗？摸到了。结果耶稣说，谁来摸我了？我的身上有能力出去，是不是？当后来耶稣说了什么？他说什么？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啊，那段话的时候，主耶稣最后是这么给下了一个结论，是因为他的信救了你。那接下来的几段的经文里边，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瞎子，两个瞎子，他们在路边喊着要耶稣医治他。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就给你们成就吧。所以他们是吧，瞎眼马上就看见，是不是当然看见。那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路加福音里边，有一次耶稣去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边坐歇，有一个罪人，当时大家都认为是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妓女也好，什么也好，是一个不好的人，对不对？在众人面前不好的人，但她进来以后是吧，她就在耶稣的脚前一直流泪，这眼泪下来以后把耶稣的脚都湿了，她什么？她拿自己的头发给耶稣的脚擦干，然后不断的亲吻耶稣的脚，而且呢他还什么拿那个香膏来抹耶稣的脚。耶稣说什么话？他说，女儿，你的罪赦了，你的信心救了你，放心了。所以这里边就看到说信心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重要。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里边，耶稣对那个瞎子的乞丐也是这么说的，你的信救了你。一再强调活泼的信仰对于我们蒙福是何等的重要。小信，如果一个人是小信的话，收到的肯定没有什么大的祝福的。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说你这样小信，我以后接下来我会讲啊，你就有神的祝福，不是这样。 因为圣经里边留了一个例子，是不是？有一个迦南的妇女，她来找耶稣，因为她的女儿被鬼附了，所以她来找耶稣说：“救救我的女儿！”耶稣开始怎么讲？他说：“我是到以色列家来寻找迷失的羊。”那个妇女怎么讲？他说：“就是狗在主人的桌子下面，也能够吃主人桌子下掉下来的碎渣子。”所以怎么讲？说你的信心，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啊，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吧。圣经怎么解？从那个时候，主讲那句话的时候，那个鬼附在那个他女儿身上的鬼就出去了。这里一再给我们提示，一再跟我们讲到什么？一个此时的信心，一个信心对于我们蒙福是极端极端重要的。好，那么我们要给信心，什么叫做持续的信心下一个定义，好不好？我们给持续的信心下一个定义。什么叫做持续的信心呢？就是要完全的充分的信服并确信神是真实存在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虽然信主了，你真的是相信神确实的充分的真实的存在吗？第二点，要确信神的品格，他的 holiness， 他的全能，他的全知，他对罪是绝对容忍，但是他爱我们这个罪人，确信他所有的作为都是绝对无误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跟神祷告什么事情？神啊，你成就了，好像我们觉得神满听祷告的，那神没有成就你这个，神按照另外的方法来做，你觉得这个神是不是不管用还是怎么样？这里边告诉我们说，确信他所有的作为都绝对没有错误。我们要相信，确信神的话语和应许。我们只有具备了这几点的时候，我们才能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和各项的事物全然交托在他的手中，全然交托在他的手中。我们知道，当一个人的信心不活泼的时候，当我们因为一个人啊，你信主以后，弟兄姐妹，因为你去看看的话，他多少都是有一些信心的。但是这个信心究竟是他头脑里的信心，还是他实际行动上的信心呢？即使是一个已经判道的人，你问他，他也许可以把信仰的条文讲得很清楚，但他实际上，当一个人遇到一种危机，遇到灾难的时候，他就开始垮了，惊慌失措，垂头丧气，对吧？也不认真的去祷告，把事情交到主。这些在理性上是能够相信的，然后在生活的事物中间却没有操练实践信心的人，这是我们常常能够遇到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人，他嘴上说得很好，但他实际遇到了问题的时候，他的信心就垮了。我们常常会遇到一种的试炼，在试炼当中，我们没有按照圣经的命令去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已经枯萎，以及信心已经枯萎。这样的事既会发生在像我们这样做传道人身上，也会发生在什么弟兄姐妹的身上啊，也会发生在弟兄姐妹的身上。有的时候，一个人如果他平时的灵性上都不错，都很坚固，但是因着犯罪或者说疏忽大意，也会失去活泼的信心，也会失去活泼信心。信心啊，就有点像我们身上的肌肉一样，如果这个肌肉你要常常锻炼，这个肌肉什么才会强壮。如果一个人成天坐在办公室里边也不锻炼的话，你让他一下子要去做一个体力活或干什么活的时候呢，他就一定会施展不出来的，因为他的肌肉已经在里边常常不动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观察你周围的人，一个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刚刚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他那个信靠是很真实，而且他也非常愿意来信靠主。两三个礼拜以前啊， 有一批刚刚信主才几个月或者一年或者半年的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做见证，也给不信的人做见证，你看他那个见证就是一个信靠主的见证。所以我有的时候就问弟兄姐妹讲，我说你信主那么长时间了，第五礼拜是给大家的，让大家上来做做见证，每次都是刚刚信主的上来做见证，这就是见证。那后来跟随主的见证有没有呢？那我们活泼的信心在哪里呢？你有活泼的信心，你一定有跟随主的见证出来。所以这个讲台礼拜五的时候，应该第五礼拜应该什么都抢着上来都说掌握会议的时候，哎呦今天来不及了，你有分享下次再分享，这个才是一个信望，这个才是一个灵命活泼的一个教会的象征。那我们这边不是说不好，我们这边让弟兄姐妹信心主弟兄姐妹上来做他得救的见证，这个是好的。但是我们已经信主那么长时间的人，我们如果信心的肌肉不继续活泼的锻炼的话，不操练的话，那我们什么就会萎缩的，就会萎缩的。因为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发现有的人信主一段时间以后反而会出现怀疑，反而会出现不信，这是值得我们很好来思考的。如果你仔细的分析这种个案个例的时候，你会发现关键还在于信心没有持续的操练。信心是需要不断培养的啊，信心是需要不断培养的。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要跟弟兄姐妹们特别的强调一点，圣经上面从来没有说信心是一种执行的能力，这样说法的大部分都是在灵恩派的教会里边的牧师这么教导的，灵恩派的牧师这么教导的。他们常常说，如果你要想得到医治，你就用信心的祷告，就是说你必须绝对的确定的放心的祷告，然后你就会得痊愈了。他们教导说，如果信心有正确的本质和力量，就会具有执行的能力，可以使神的大能降下。有些灵恩派的老师或者讲台你去听，他甚至会说你去想象渴望你所要得到的，然后在脑海里边形成一个你要得到的一个影像，然后你就像已经得到一样的去感谢赞美主。这种关于圣经的看法信心的看法是错误的是错误的。因为真正的信心是承认唯有神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他知道他在每一个他的儿女身上的智慧的安排和旨意。当我们向神祈求祝福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医治到神面前来祈求祝福的时候，神会按照他奇妙的智慧和完美的计划来回应我们，也许不是我们所求所想要的期望，我们知道他随时随地都听他百姓的祈求，因为他就是这么说，是你这么说的。然后我们的期望与他至高的旨意不一致的时候，他的方式他所做的总归是最好的，因为我们不能够刻意激动我们的情感，让我们相信某种情况会发生的结果。好，如果你这么刻意激动我们的情感，实际上是有点像要来支配神的样。我知道在美国中部有一个牧师，有一次他去给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祷告他们家也有一些人根本就不信的，结果他在那边祷告，他说神跟我讲了你一定能医治，结果祷告了一段时间没有医治死了。你说神是没有听祷告呢，还是说怎么样？我相信神是听祷告的，但是神的旨意和人的想法是不完全的，一种神做事有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特别是这样一直祷告。因为神在圣经里边，有些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神是100%的允许我们的。比如讲我们犯罪了，我们求神的宝血遮盖我们，我们软弱了，求神来扶着我们，让我们不要进入到试探，不要进入到 temptation 的里边去，是吧？在逼迫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站得住， 知道说当时的话，这些圣经都是有非常明确的应许的。至于讲疾病这一次等等的这些的话，这个都是有条件的，都不是完全的应许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可以祷告，但是什么？我们相信你要从整个圣经的观点来看。所以接下来呢，我让弟兄姐妹们看三段的经文，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祷告，像这类祷告我们该怎么样来祷告。首先呢，我刚才讲了这一段的话呢，我是告诉大家说信心不是一种执行的能力啊。这段话呢是灵恩派的那些牧师和教师经常喜欢运用说你只要信心的祷告。他是运用这句话，他说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啊，你们当信服神。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心里不疑惑，这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就必给他成就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啊，灵恩派的时候，你看他们常常用这段的经文，说你祷告啊，你信心的祷告啊，你病就得医治了。这段的经文，我们怎么来理解？要放在整个圣经的亮光的里边来理解。我相信大家都一定还记得，在克西马尼的时候，我们的主他在那边祷告，他跟父神讲，若许可的话，你就把这个杯撤去。但他最后讲了一句什么话？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这里表示什么？表示说神是至高无上的权柄，他是唯一的，他是那边我们是服从于他的旨意的。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多能，求你将这杯吃去，然后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段话跟刚才的话有没有冲突？所以我们解经的时候 要非常的小心，不能把一段话抽出来，你要在整。所以我刚才就讲了，哪些是神在圣经里边记的完全的应许，我们可以求，有条件的不是完全的应许，我们求的时候要说，主啊，你若愿意，这个事情就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你看约伯他的祷告就非常的清楚，当他遇到这一场灾难的时候，他没有埋怨神，也没有说神啊，你把这个灾难从我身上拿去。他祷告说什么？他说赐予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当永远称颂的。这个就祷告在神的心意中间，那就是雅各在这段经文里面讲的，你们这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呢，我们才明白到出于信心的祷告是祈求神，是要祈求神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完全的信服在上帝的面前。如果神要选择完成你所要祷告的这件事的时候，这不会成为难事，对神没有难成的事。信心的祷告，相信神完全有足够的大能，他随时随地倾听他子民们的呼求。但是我们要知道，信心的祷告也会完全接受神的主权和他奇妙的智慧。合乎圣经的祷告的教导，真正的信心会坚定的相信，无论神做什么，无论他怎么做，都是完美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记得在我们这边上一次在我们这边的时候啊，有一个年轻人过世的时候，很多人祷告说神能不能救活他，结果神没有救，很多人就会觉得信心就垮了，为什么神就不听我们的祷告？但这里讲得很清楚，无论神做什么，无论他怎么处理， 都是完美的。今天我们虽然看不清楚，但是有一天到天上的时候，面对面见主的时候，一切都清楚了，一切都清楚了。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信心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不是一种执行的能力。神喜悦他的儿女有信心，因为顺应了许多，是因为这个有信心，什么是顺应他的旨意，用信心来荣耀神。我们的心思意念集中在他的大能权柄上面，领我们来感谢主啊，使我们能够谦卑，使我们能够感恩和谦卑。使我们能够继续的感恩和谦卑。把我们的眼睛单单注目在神的良善和他的应许的上面。信心表明，一个持续的信心什么？是表明我们这个人什么？是倚靠神，且慕神，谦卑的在他的面前毫无保留的接受神的旨意。就像今天唱歌的时候我们一起说的，我们要跪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的旨意在我的身上伤痛无阻啊，伤痛无阻。这样呢，也使得我们人的骄傲就抑制住了。当我们为各种的祝福所很久祷告的时候，信心的绝对的顺服在各种境况的下面，使我们这个人是吧，心存感恩。神总是微笑着要把祝福给我们。如果我们不是在持续信心里边的话，那我们所定出的所有在属灵上追求的目标一概都会失败的。当我们真的定睛在上帝的时候，我们应该会看到自己是何等的渺小，我们也该看到自己是何等的缺乏，自己又是何等的不足，就更加能够敬重上帝的大能，就更能够感受到对上帝他大能权柄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实现的需要。这是我们刚才讲的，信心绝对不是一种执行的能力。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看圣经里边怎么讲到，当一个人信心软弱的时候是怎么一个状况。当一个人信心软弱的时候是怎么一个状况？当一个人信心软弱的时候，圣经里边记了一段的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在那个时候，门徒们在争论谁做老大，谁做老二，是不是？在争论谁会大。结果耶稣讲了一句话，这个时候他们当他们争论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已经失去了持续的信心。主非常清楚他们的所临的状况，所以圣经里面记载说，主那个时候吧，他们在争论，主也告诉他们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所以他们问这个，看这个谁会卖耶稣的。当时那个犹大还没有出去，对不对？后来犹大就出去了。那个时候耶稣讲了一段话，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注意。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那个时候好像这些人都围在主的桌子面前，跟主一起用最后的晚餐，主还要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纪念我。结果主马上就跟彼得讲，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祷告，叫你们不至于失去信心。就是这一段的话啊，就是这一段的话。弟兄姐妹们，撒旦当时对彼得这么做，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这样的企图。 他就要把我们的信心瓦解掉，就要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削弱我们的信心。那我们的信心一旦瓦解，信心一旦削弱的时候，他就在我们身上就会畏缩一畏。在彼得的例子中间，彼得的例子中间，撒旦攻击的是彼得的信心，因直到他不再相信主可以搭救他。因为主后边说了，他说你要三次不认我，对不对？他怎么会三次？他，你看圣经里面怎么记？他当时信誓旦旦，非常感情上非常沸腾，他说主啊，你就是死我也跟着你去死。哇，多好，好像是要殉道去了，是不是？结果转眼耶稣被逮捕的时候，耶稣被鞭打的时候，他跟着去看三次不认主，说明什么？说明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他的是感情里边的话，而他的信心已经非常非常的低沉，被撒旦攻击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些事情我们常常的要来思考啊，要来思考。我们因为主耶稣知道他的信心已经是非常的低落了，马上就要跌倒了。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觉得撒旦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攻击你了，猛烈的攻击你，也没有引诱我们去怀疑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救恩，我们也没有犯下什么大罪，但是如果我们诚诚实实的来省察我们自己的话，就会发现我们的日程的祷告已经减少了，面对琐事事情的满足感却在不断的增加。如果魔鬼没有在很明显的事上没什么动静，我们可以确定说，他一定会在暗中破坏我们操练持守的信心，因为撒旦从来不会停止攻击我们的信心。啊，我们平时讲属灵征战，这就是属灵的征战。撒旦攻击吧，攻击我们那个持守的信心。所以主耶稣对彼得说的那段话，教导我们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感觉会大大的误导我们。当彼得觉得他自己灵性很坚固，信心满满的时候，甚至以为自己会挺身而出为主做见证、做殉道的时候，他的感情是非常的沸腾，信心在考验的面前就倒塌了。当主耶稣被捕，他跟着去看的时候，信心倒塌，他不相信主能够救他了。主都被抓走了，所以他三次没有认主。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感觉上好像不是很热忱，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灵里边好像很冷漠，祷告和赞美成为了一件很大的挣扎的时候，我们生怕我们自己的灵性会滑坡。有的时候感觉上好像失败，但是心灵里边信心上面却是刚强的。所以强烈的感觉加上软弱的信心会使我们跌倒，这就是彼得刚才这个例子，对不对？然而如果一个人是有软弱的信心，但是有软弱的感觉，但是有刚强的信心的时候呢，这个人还是能够站得住。所以我们刚才讲，我要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是吧？这个都是跟你一个刚强的信心，不是一种感觉，不是一种我唱唱而已，而是我们真真实实的要在主的面前说，我要操练那持守不断的信心。如果有一段时间你真正在感觉和信心方面选择哪一个，那我情愿选择软弱的感觉，刚强的信心。当然你又既有强烈的感觉又有刚强的信心，那个最好，但是这个不容易啊，这个不容易，因为我们每天的所临的生活状况里边，你要仔细去想。所以我们每天来听到也好，我们每天过基督徒的生活也好，我们每天在教会里边，我们都过团契的时候也好，我们都要想想我们的灵性要怎么样的不断的提高。一个关键点什么？我们的持 此时的信心要不断的给予操练啊，此时的信心要不断的给予操练。好，我们最后呢，我们要来看一点，最后呢，我们要回到，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我们今天讲到一个主题呢，是要检验一下我们的信心的程度。就像你到医院去，医生要给你诊断以前，他一定要给你做一些检查，然后根据这些检查，他才能够对你对症下药，啊，对你来进行治疗。那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来检验我们自己信心是不是有持续的信心的时候，是不是在信心上面不断的在操练的时候，这里有三个方面，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首先我们是要看看我们信心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状况里面，第二个我们要来看看我们信心的质量在哪里，第三个我们要一起来思想我们对什么事情我们是最有兴趣最喜乐，三个方面五个问题啊，我们来一个一个来看，大家可以自己做诊断检验我们的信心啊 ，measuring faith， 我们有多少私下的祷告，就是不管是在教会里面怎么祷告，你每天有多少的祷告，你在密室里有多少的祷告，还是说你有事了才来祷告，还是说你在吃饭的时候祷告祷告，或者吃饭也不祷告了，忙了也不祷告。如果你一个人缺少这种祷告的生活，可以这么说吧，你活泼的信心是处在一种非常低迷的状态下面，因为我们已经看不到祷告的意义，祷告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对神的大能和良善的深刻的理解，我们不再意识到神在注视着我们，不再感受到他能为我们成就大事，我们也许在理智上完全的相信完全信，但是实践的层面上我们也已经不再坚持确信。如果我们真有信心，我们就会因为昨天没有祷告而觉得担忧，然而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这样，昨天没祷告没什么，所以今天我们也祷告也无所谓，祷告也行不祷告也行，我们感觉不到对神的畏惧，感觉不到我们是缺乏安全感的，感觉不到配在媒体的失败和主的责备，因为我们不再相信我们的冷酷和自以为是会得罪神，我们不祷告会得罪神，我们不再严肃地对待圣经上说的要我们不住的祷告，我们也不再深深的相信和信服这类属灵的现实，换句话说我们的信心已经成为可有可无的，这是第一个诊断，我们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们自己的属灵生活是怎么样的，这是第一个。对于属灵状况呢，第二个就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当困难来临的时候，当遇到危机的时候，在痛苦在试炼中间的时候，你的反应首先的反应是什么，我们靠什么来解释我们的痛苦，如果你的第一个反应是我崩溃了我发怒了，或者充满着敌意过多的苦毒和攻击给我们带来祸患的原因的话，那么这些迹象就很糟，那么这些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说明我们在持续操练上的信心有问题了。那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相信夫妇之间很少有没有吵架的，很少对不对，为吵架都是为了小事，不是为了什么大事，但是小事小事吵吵吵吵到最后会离婚了，就有这样事发生嘛，对不对，那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讲，一吵的时候是不是 你的怒气就起来了，我的怒气就起来了。还是说我们先祷告，或者说有一方说好我不说话了，这个也不错。还有的呢，说我就开个车到小平茂去转一圈，回来气就消了。这个是圣经里边教导我们的吗？不是，这是人的办法。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遇到这些事是什么？祷告，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如果你不是在属灵的里边继续成长，你就会在所施的方法和欲的中间消沉下去，欲的中间消沉下去。所以我们在遇到困难、遇到危机、遇到痛苦的时候，我们正确的第一个反应是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信心已经沦落到很差的一个程度，很差的一个程度了。好，这是我们提的第二个问题，是不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困难来袭的时候，我们首先做的是什么？接下来两个问题呢，是跟我们的信心的质量是有关系的。首先，我们对祷告的本质和属性的认识怎么样？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昨天的祷告和今天的祷告，上个月的祷告和上个礼拜祷告和上个月的祷告有没有不一样？那祷告来祷告去就是这么几句话，很激进的，很模式化的。这就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微弱而且贫乏。我们基本上可以说，你嘴上不会说，但是心里边那个意念里边基本上说，我这些事有没有神的帮助都无所谓。同时我们也要什么？要为教会的各种的事工来祷告啊！教会的事工都要先祷告，然后才能蒙福。而且呢，我们要为别人祷告。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说我们教会很好，有一批的弟兄姐妹愿意每个礼拜三坚持来祷告会。我跟小梅，我们也是在工厂工作过，我们也有挣扎，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要不要去祷告了，对不对？后来我们说我们要去祷告会的那天，我们就带两顿饭，因为公司在中间，我们家在这边，教会在这边，那与其下了班回到家吃了饭再过来，我们就把饭带到公司吃，吃完以后我们就去祷告。每一次都觉得很累，但是一祷告以后灵性就会起来，因为众圣徒在一起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你看到别人的见证，你就会多得帮助。所以我在这里再一次呼吁说，你愿意活泼在里面成长吗？你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你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这个不是一种规条，这是确确实实，我是跟大家讲真心话。你只有在不断祷告的操练的中间，你的灵命才能够成长啊，你的灵命才能够成长。第四个问题是，你在为主内的服事上面，这也是一个关于你对祷告的认识和感悟的上面，就是你为主内服事献上过多少祷告的支持。比如像我们这边有宣教士，对不对？我们也有监狱事工，也有圣经的翻译的事工，那么我们也有船员的事工，我们教会也有很多福音的事工、姐妹的事工。你有多少时间为教会的所有这些事情祷告？这个也是衡量我们一个人所灵信心是不是活泼的一个标志。如果说在这些事上你的回答是 no， 或者说我没有时间，我也不祷告，那个就再一次证明什么？证明我们觉得就是说，教会的事，这些事 不祷告我们也可以做，用人的办法也可以做，不对的。所有教会人士都是要在祷告在先才能蒙神的祝福，神动工了这件事就能够成就。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祷告并不是因为我们缺乏祷告的时间，而是缺少对祷告的确认和认可。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祷告是那么的重要，是祷告推动教会的所有的服事向前走的时候，我们就会跪下来为教会的各种的服事来祷告，彼此的来代祷，彼此来代表。最后一个方面，特别的是讲到说最后一点，第五点就是我们是否能就享受所生之事，我们是否能就享受所生之事。什么叫做所生之事呢？就是你对神的话语是不是那么的渴慕，那么的像灵奶一样要来吃，像干粮一样要来吃，这是对神的话语。第二，对传福音的侍奉上面我们是不是专爱。我们知道传福音这是一个全教会大家一起的，有的人有这个恩赐，有的人有那个恩赐，我们大家一起，但是总的目标是什么？是要为主能够得更多的救恩。所以我一再跟弟兄姐妹讲，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非常非常的盼望说，主啊你早一点来临，你来了我们说地上事情就结束了，没有那么多。但是彼得跟我们怎么说？主为什么没来？为什么延迟？不是他延迟，而是什么？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生。所以我们对传福音的事情上面我们是不是所爱，还有为神做见证的时候是不是所爱。如果你在读经，如果你在传福音，如果你在做见证上面是大有喜乐的，这个人的信仰的状况，活泼的灵命，活泼的信仰，信心一定是高的，一定是很活泼的。不然的话呢就很难讲了，因为对神的所生之事的享受的程度低和高是一个很好的对我们属灵状况的一个标志。当我们看到神奇妙的作为，我们就不由自主的会兴奋，心里就火热起来了。所以保罗，你看保罗啊，保罗是有一段的话，那段话是在腓立比书里边讲的，保罗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要与你们众人同住，是你们所信的，在所信的上面，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我既然深信人要住在世间，因为大家知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关在监狱里的，他有三本书是监狱书信，腓立比书是其中的一卷。他人虽然关在监狱里边，而且他都不知道啊，他可能自己都也感觉到说他可能会要殉道，但他仍旧愿意什么跟众人同住的。为了什么？要鼓励这些弟兄姐妹们，使他们在所信的道上既长进又喜乐。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的长进跟喜乐是连在一起的啊，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一个活泼的灵命和一个喜乐的灵命的生活，所灵的生活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因为你的信心会带来巨大的灵里的喜乐，那么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的信心是贫乏的吗？是贫瘠的吗？是迫切需要修复和复兴的吗？ 可能刚才提到五个问题，很多弟兄姐妹听了以后会觉得备受挫折。有的人就讲，你周牧师讲到总是提尖锐的问题，这个圣经就这么讲啊，对不对？所以下一讲我们就要一起从神的话语来看，我们怎么样重建我们的信心，怎么样使我们的灵命能够继续的成长成熟，使我们有活泼的信心继续的跟随主，直到见他的面。好吧，我们一起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来到你神话语的，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实在是觉得心里边有亏欠，因为我们在祷告的上面，在跟随你的上面，在信心的上面，我们常常的会软弱。那是主，你说，当我们愿意来到你话语的前面，当我们愿意参与你所喜悦的事工，当我们愿意在人的面前做你的代表，做美好见证，把我们的新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主啊，你就向我们敞开着来微笑着，让我们活泼的灵命能够成长，让我们的灵命能够活泼起来，能够成长，能够归向主，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灵命能够复兴。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有一颗渴慕的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跟随主到底，我们有软弱，求主扶持，用你的话来点拨我们的心，让我们渴慕你的话，渴慕善功，渴慕为你做见证。天父，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